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哎，昨天我们节目呢，日光大道呢，哎，邀请到的是谈判沟通这个培训的大师呢，我们的郑立德郑老师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出的一个新书哦，说故事的一个力量。如果昨天有错失掉啊精彩内容的呢，可以到我的 YT 上面 YouTube 呢这个房市日光道上面搜寻张新民或是搜寻郑立德，哎，就可以看到有两集齁，因为第一集第一段齁，因为这个 YouTube 呢好像很自动的就把这个切断了齁，所以呢第一段只有短短的大概不到10分钟，那第二段呢我们有从第三部分的开始齁，在大概有14分钟的时间齁，这个因为访谈的内容非常精彩，大家还是可以在YouTube 上面去搜寻到这两段的这个访谈的内容哦。好，那昨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中呢送出了11月30号的这个公益演唱会的门票哦，有20个名额哦，所以呢昨天这个手脚迅速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幸运的听众朋友呢记得哦，在从11月11号下个月到15号的个时间呢上午9点到下午5点那中午还是让我们的同仁休息一下哦，携带你的身份证件或是健保卡到正声广播电台的服务柜台来领取那我们这个是11月30号下午2点的2点半的这样的一场这个演唱会的盛会也算是我们年度正声广播电台都会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的活动。过去呢都是在国父纪念馆举办了这个台北台都是在国父纪念馆举办。那因为国父纪念馆呢现在在修馆整修所以呢可能有一个年度呢都不会对外开放。所以今年呢我们选择了台北科技大学中正馆的中正厅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场域呢，来举办年度公益演唱会，听见好时光那所以昨天这个我们日光大道的节目呢，第一次开放让听众朋友来索取门票那我们有20个名额，一人都可以拿到2张的门票，带着你亲爱的或是你的家人呢可以在11月30号下午2点半来欣赏这一场的音乐盛宴哦，有一凡 Echo 王瑞瑜、周志平、许富凯、小百 和周叶琪等这些知名的歌手会唱出经典的国台英语的流行歌曲呢，所以呢昨天幸运的听众朋友记得哦，从11月的11号礼拜一到11月的15号在这个上班时间中午午休不开放，来记得来带着你的身份证件或是健保卡到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来领取这个门票咯，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每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个盛宴。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一些相关新闻信息咯。今天呢，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都一定会高度的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台风的动向，因为这已经是已经入冬了啦，事实上已经秋都已经快结束快要入冬了，竟然还有台风来呢那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日就是29号呢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台湾呢是阴天局部短暂雨的天气，大台北的周围及东北部地区的降雨呢会比较明显，那中南部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雨。那气象署也指出第21号台风康瑞已经在今天凌晨呢两点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30外围环流呢就会影响到台湾及东半部的地区，星期四星期五就是这个10月31号到11月1号这两天呢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呢，那这个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到晚间的这个时间呢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后续呢也有发布陆上警报的这个几率啊那21号台风康瑞在今天凌晨增强为中度台风，它的中心位置是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940公里的海面上，朝着四海峡跟台湾东南方海面前进，明天的外围环流就会影响到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所以呢刚才提到了星期五呢可能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所以呢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好防台的准备，那因为这个台风却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台湾，所以呢已经看到有一些既定的活动呢都已经在更改时间或是延期了比如说我们在消基会11月1号本来要举办了这个是成立44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大会可是因为可能台风会来这个消基会已经把它延到11月9号9点来举办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蛮明显的台风已经对我们的一些既定的活动跟行程呢造成的一些影响造成了一些影响，那所以呢这边还是呼吁大家做好这些防台的准备。那今天呢除了做对台风的动向大家高度关注，可能也大家也会高度关注的就是股市吧所以上一个段落我们的这个罗老师可能已经有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礼拜呢因不管是美国的股市或是台湾的股市呢都会面临到四大变数的一个影响因为比如说大型科技公司的财报啦，还有利率的一个紧张啦，更重要的是美国大选的这个焦虑和十月份的就业报告数据都是会影响到股市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有一些股市的研究专家已经表示了这个礼拜呢恐怕是会是2024年以来最可怕的一周虽然如此呢可是呢油价国际油价是疲软的所以美国礼拜一的这个费半呢这个是指数是小幅下跌，那其他的三大指数倒是收红的，可是台湾昨天的股市是收红的本来一开始开盘的时候气势还蛮这个如虹的可是呢随着美国这个的选举的态势呢越来越焦，加上呢美国这个总统候选人川普 这个受访的时候再度重申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生意齁，却没有付出相应的这个保护费齁，所以呢这一句话呢就让我们的股市包括台积电的这个 ADR 呢跳水4.31% 了齁，这个所以也影响到了昨天的不管是台积电还是台湾这个股市的这个收盘的这个行情齁。好，那另外在时序上面已经快要进入到11月份哦，劳动部劳保局呢发布了一些相关的我们的这些劳保的相关前预哦，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从11月下一个月7号开始到11月29号将会发放18笔的款项哦，那这些是包括哪些呢，有包括劳保的年金给付、劳退月退休金、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保险生意给付等等等等，这个18笔的这个款项，那这些呢大家能够要注意一下齁，劳动部劳保局的相关的一些公告，当然了你也到雅虎的奇摩新闻齁，他们那边也有整理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所以呢符合资格的民众呢也别忘了按照这个时间确认齁，这些款项是不是有入到你的个人的这个账户里面去了齁。好，那这边有一则比较有趣的新闻消息齁，说这有一个这个吸金上亿的这样的一个通缉犯啊齁，这个逃跑了9年之久啊，可是呢竟然因为这个过马路穿越马路呢被严警拦查了齁，结果他的这个所谓的吸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的事实呢就被戳破了齁，那这个是以持能车吸金上亿元的被判4年定业的65岁男子齁，这个谢军权啊齁，那因为没有按照时间齁路肩服刑，这个结果被通缉在案，所以呢隐姓埋名逃亡了9年，在国内隐姓埋名逃亡9年了齁，到这个月5号呢因为这个谢男穿越这个马路呢遭严警拦查他拿出了假的驾照意图掩饰他通缉犯的身份，却因为警方发现呢驾照上的人呢已经是个死人了齁，所以呢戳破了他的一个谎言啊，进而查出他是诈欺通缉犯，依法给他逮捕咯齁，解送台北地检署所归案要去服刑了齁，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齁，这个总归有一天齁，总是会等到你的，不要想说你等逃得了一时逃不了永远的齁，所以呢还是不要作奸犯科啦齁，特别这样的一个吸金上亿元，可能让很多的这些民众呢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被这样的一个诈骗骗走了齁，这个真的是不应该齁，真的是不应该的一个行为齁，所以这一则新闻信息我看到也蛮有趣的齁，所以呢也值得大家来作为借鉴啦齁。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放一些房地产的相关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尽快
幸福太快，我招架不来。天刚才碎过也只为途中的意外，都是安排，我想尘埃到来，那一定会一定会很精彩，一路宠爱一宠爱一宠爱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最新的相关统计数据还有调查的资料。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是经济景气的一个概况咯，到底我们的台湾的经济概况好不好呢？当然啦，可能是言人人殊啦，每个人的观点跟看法或是你看的角度不一样，也就会有不同的这个结果出来咯。所以呢，在最近昨天呢也有朋友聊到，就是说到底我们的经济景气好不好，为什么我们的房地产的这个买气啊一直都不坠那其中呢，是不是因为有经济持续这个上扬或是有利的这个样的一个支撑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啦。我们看看昨天中央大学公布11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总指数呢是 77.06 点啊，月减了 0.78 点终止了连续五个月的一个上升，转为下跌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信心指数并不怎么样的好那中央大学台经中心的这个执行长吴大任老师示警啦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警示，就是说这表示呢景气可能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好尤其呢深入观察经济结构呈现的不均衡步数， 确实藏着有隐忧啊，特别是值得注意的同时呢，这一次的调查呢，六项分项指标有五项都是走跌的哈。十月份的未来半年购买耐久性材的指标是 107.69 点，月减了 2.05 点哦，呈现的是下滑，而且是显著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所谓的购买耐久性材呢，就是购买房地产啊、不动产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指标。所以看起来呢，民众在这个部分购买耐久性材的信心上面是下滑的。那同步观察中央大学跟台湾房屋合作编列的购买房地产的实际指标呢，调查结果是 104.67 点，也月减了 2.06 点啊。那这个吴大任主席啊，在央行扩大信贷信用管制之后呢，银行的资金紧缩，利率上升，造成不少真正想买房者呢，争取不到贷款，拿不到贷款的情况之下呢，民众买房的能力也受到了重挫哦，所以这个是有明显的一个关联性哦。那十月份民众对物价信心也是下跌的调查显示，因台电涨电价，明年呢最低工资也要调涨哦。加上呢台风接二连三哦，那现在康瑞台风也要来了哈，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蔬果的这个价格啊，不仅是十月份，未来半年物价水准调查是 41.77 点，也较上个月调查的结果下降了 1.72 点哦，对物价看也是较悲观的。那可能到明年一二月份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这个信心的这个悲度呢还是不会转好啊。那十月份唯一上升的分析指标是哪一项呢？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这个时机啊，那调查的这个指数呢是 60.29 点，月增了有 2.91 点啊。那吴大任老师指出，台积电法说释出了乐观的一个讯号，助长投资人的这个信心啊，但他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民众居高思维哦，因为毕竟股价哈、这个加权指数已经都在22000点之上，那这个台积电也是在1000块以上哦，这个因为企业竞相投入 AI， 一直投入了巨大成本，导入 AI 对营收的贡献呢却相当有限哦，所以呢目前还看不到它的实质贡献，未来是企业撑不下去而倒闭哦，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呢也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呼吁哦。好，这个是中央大学还有这个台湾房屋他们合作的这样的一些指标，提供给大家参考。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个也是这个民间的企业做的这个房地产指数，这个是国泰房地产指数啊，前两天也公布了最新的季报第三季这个国泰房地产指数呢这个全台较上一季呢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第三季跟第二季来比较那跟同期比较呢则是价量俱涨，全台成交量指数是 164.5， 季减 22.69%，年增 160.87%， 开价及成交价呢都是上季跟去年同期上涨，那溢价率呢维持稳定，推案金额呢也维持稳定，销售率大幅减少，成交户数也是中幅度的减少咯。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要怎么样来解读呢？有人就觉得说好像央行的打炒房见效了齁，可是呢这个有时候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好像跳得太快了齁jump to the conclusion 的太快了齁，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央行你稍微再去回顾一下，央行是9月19号的李健事会 会议当中宣布啊，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适用是从9月20号开始真正实施。所以呢，真如果说以这个国泰房地产指数他们第三季的这个啊调查数据呢，实际上啊这个跟央行重叠的大概只有10天11天嘛齁、哦、所以根本不会那么快反映在这样的一个调查数据上面齁、哦、所以这说央行的打房见效好像有一点可笑吧齁、哦、好，那国泰房地产指数也指出了纵观第三季的这个趋势呢，央行信用管制的措施趋紧，加上房价短期内涨幅已经过高了齁、哦、所以呢潜在买盘追价的这个意愿度是下降的，导致第三季的买气呢有一点点的趋缓，交易量减少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媒体就说啊，这样应该是央行的措施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啦齁、啊、如果是要勉强啦把它两个都在一起，当然我也不予置评啦齁、啊、那当然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成效的话，房市是比较有机会呢回复到健康温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我们来看看根据国泰房地产的这一份那个研究报告里面显示，今年第三季全台可能成交价指数呢是 158.99， 每平呢是 56.81 万元，季增了 7.13%， 年增了 16.15%、哦、所以看出来房价还是各地都是在上涨的。那全台开价每平来到了 61.01 万元，季增 7.18%， 年增也是达到了 14.52%， 都是双位数字的一个增长。那全台第三季推案总金额呢是达到5682亿元，季增 1.9%， 年增哇高达了 63.9%、哦、其中以台北推案金额呢增加70%最多、哦、因为台北是有这个大案进场啊，一个大案呢可能抵得到好几个小案子、哦、所以呢造成它的一个年增率达到了70%之多啊。那主、哦、所以呢啊这的一个贡献度呢这个所谓的推案量大增。另外呢受惠于这个人智慧新兴科技、哦、AI 的应用需求呢，台湾出口稳健增加，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呢等这些因为啊这个科学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啊发展力多、哦、居住需求增加，带动了房市的交易热络、哦、那所以呢在第三季的表现还是不错。那进一步观察各地区的表现，相较去年同季同期呢，各地区的成交价都是上扬，都是上扬。那从四个季度动哦，从四个季度也就一年来的啊四个季度的移动趋势观察，2013年到2015年的波段高点相比，各地区的成交价都已经超过前次的波段高点，成交量各地区的成交量也都呈现增加的趋势，中南高地区也超过了前次的波段高点。所以呢这个数字如果是之前央行能够提前看到，他一定会更加坚定的信心要来打炒房，要来推波地推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因为这个房市啊真的是像我前几个月啊的专栏文字上面写的，已经像是失速列车了齁、哦、所以呢不赶快踩刹车的话，这个房市的房价涨幅啊，房市的炒作不知道到一已无底了齁、哦、那展望未来的话呢，国泰房地产指数指出啊，央行上调全年的经济成长率 3.82%，维持政策利率不变，但9月份再度调高存款准备利率码，同时祭出第七波的选择信用管制啊，扩大到全国适用，以抑制房市的投机跟囤房行为啊，后续房市的这个买气影响应该是观察的重点，这个也是大家都高度关注的齁、哦、所以从这一个月到下个月下下个月都是这个第四季度的这个时候齁、哦、如果说房市没有受到这个打炒房的影响， 还是维持一个所谓的传统房市的旺季的话，当然央行可能就会像市场人士提到的，可能会祭出第八波的选择性息管制哦。所以呢，到底央行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工具可以来把这个房市压下来呢？这个都是很多无可刮牛，甚至很多学者专家高度关注的哦。因为房价继续涨下去的话，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也不是我们大家期望看到的一种现象哦。这个部分值得我们的政府。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看到双十国庆的时候呢，赖总统也在这个双十文告里面特别的提到哦，这个政府还是会持续的来打炒房，即使可能会这个让很多一些特定的这个产业或是族群不开心，政府也会希望呢房市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或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哦。好，那这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国泰房地产指数，这个是第三季度的一个调查。那政府的这些相关调查统计呢都是比较落后哦。内政部也在最近发布了第二季的全国房贷负担率啊，那这个部分是第二季哦，所以有时候大家在看这些相关统计数据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个正确的概念哦。那这个也算是内政部最新的调查数据啦哦，46.02%。那这样对着什么呢？就是大家的房贷负担率啊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房价是越涨越高，越涨越多。那你如果真的是要买房子，必须要跟银行贷款，你的房贷负担率一定会增加嘛，不会减少的齁。那所以呢，其中六都里面又以台南市、高雄市、台北市齁跟上一个季度比较起来呢，这个房贷的负担率增加最多齁这些都是房价涨幅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方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统计数据，还有最新的一些市场现象。马上回来，不要错开。
海滩连着你的风景，又或者你的身影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爱中，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走的旋律陪我独自旅行，部分的爱情记忆已失去，旅途中只有孤单的风沙陪我前进，睡梦中渴望一场完美相遇，当伤心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海滩连着你的风景，又或者你的身影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你的淡淡爱中，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这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
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海滩连着你的风情，诱惑着你的神秘，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夜里我更相信。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知道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持续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哦。好，那今天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提供呢，都是一些最新的市场资讯啊，哈，给各位来作为参考了解，也啊这个掌握市场的最新脉动哦。好，那到底我们的政府啊，特别是央行的打炒房有没有效呢？或是说失灵了呢？当然呢、不同的角度刚才提到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各度的解读也会不一样。如果说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九月份新成座的这个房贷来看的话呢，好像打炒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并没有在这个新成座房贷的这个数字上面来发酵如果说严格来讲，因为毕竟央行的打炒房也只有大概刚才提到了大概10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九月份五大公营行库新成座的这个房贷金额跟利率呢，这个部分呢倒是呈现了一个大相径庭的一种状况 房贷的金额单月呢还是大增143亿元，总额呢突破了千亿元的大关啊、哦、持续突破千亿元的大关。所以呢也有看到有媒体说啊，这个是打炒房失灵啊、哦、那另外呢利率呢也是大概在 2.19% 左右。那所以根据央行啦、哦、央行当然是啊这个波的打炒房的主角嘛，央行就解读这样的一个数字说啊，主因是因为部分银行呢加速处理新青安的申请案件啊、哦，所以呢这个新青安呢有坐上这个快速列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哦，所以呢申请量是大增的，而且呢九月份下旬还推出刚才提到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嘛哈、哦，所以呢央行自己也非常客观的来说明哈、哦、啊，毕竟这个啊九月下旬哈、哦、九月二十号才推出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啊、哦，打炒房啊第七波的这个效果呢需要时间发酵哦，也就是我们之前节目中有跟各位提到过，还是要让子弹飞一下吧齁、哦、啊，没有让这个所谓的啊时间啊来发酵的话，可能看不到实际的一个成果。那这个是中央银发布的新数据提到了九月份的大金银行齁、哦、就是公营银行啦、啊、包括大家熟悉的台湾银行、合作金库、土地银行、华南银行跟第一银行啊，乘坐的这个放款加权平均的利率呢，上升到了这个 2.146%， 较八月份的 2.125 呢少小幅度的一个上升了，这个幅度真的很小齁、哦、那最受注目的这个房贷利率呢，这个是事实上是下滑了 0.004 个百分点齁、哦、是来到了 2.19% 齁、哦、所以这个大概是目前呢你如果要申请房贷的大概的水准是这样子。那可是你有一些民营银行可能会比这个高哦齁、哦、甚至市场上已经传出有 3% 的这样的一个房贷利率。那至于说刚才提到的购屋贷款的这个金额呢，在五月份罕见的大减之后呢，九月份再度突破了千亿元的一个大关，月增了有133.05亿元呢、哦、啊，总金额增加来到了1110啊啊亿元，引发了外界关注啊、哦，也来讨论，就说，哎，这个打炒房的政策是不是已经失灵了？根据央行的经研处副处长的一个说明哈、哦，由于行库九月份的整批分付贷款的这个数量较多，加上先前堆积比较多的这个新青安呐、啊，还有首购案呢，现在都在我们政府哈、哦，这个不管是总统或是啊、行政院长的一个呼吁之下呢，都有这个加速办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哦。那另外呢，九月份的首购自住的房贷占比呢，也来到了82%。首购跟自住族群的房贷利率较低，所以呢也同时拉低了啊九月份啊这个房贷的利率啦啊，所以这个部分啊给各位来了解一下五大啊这个银行呢他们的这个目前的啊房贷啦跟利率的一个状况哦。好，刚才提到的新青安啊，新青安从去年8月1号推出已经满一年多了齁 那八大公股行库乘坐的这个房贷利率呢啊，是最主要是由八大公股房库来承担啊，这个所谓的新青安齁、啊、那现在呢八大股行库的这个房贷占比呢，新青安的占比已经来到了 48%， 这个已经是近七年半以来的高点哦啊，所以呢也造就了台湾银行跟土地银行这两家房贷齁、哦、啊的大银行呢都来到了1兆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齁、哦、啊的土地银行更是有史以来在2024年首度啊痛失了房贷王的这个宝座齁、哦、啊让台湾银行齁、哦、那根据金管会截至八月底的这个统计齁、哦、这个是截至到八月底哦，台银的啊房贷余额呢是1兆 592亿元，年增 16.5%， 连续四个月呢站稳这个1兆元的这个大关卡，蝉联的这个所谓的房贷王啊，也就是房贷啊余额最高的这个银行哦。那过去我们的这个房贷王呢是土地银行，因为从名字里面大概大家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土地银行呢，它应该是在这个不动产的放款里面应该是占比高，应该也是金额最高的。可是呢被引超车了齁啊，土地银行的房贷余额呢在八月底呢是1兆185亿元，年增 8.5%， 也是连三个月都是在1兆元以上，可是呢是被台湾银行给超车了齁。那如果是过去一年比较齁，跟去年同期比较，新金安推出之后呢，房贷五大排名当中呢，以不动产专业银行这个算是金额余额最高的齁。那这个现在是被台银给超车了，土银呢是栖居于亚军齁，那中信银呢第二名哦，哇这个是民营银行齁，进到了这个房贷的这个第三名齁。那和库呢则是第四名，那这个北户银呢是第五名咯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民众申请房贷这一部分还是强强棍的哦。那根据行库的主管表示了齁，台银呢除有新金安的加持之外呢，还有2022年开始乘坐的这个公教人员主炒优利贷哦，所以呢这两个这个政策性的房贷加持之下呢，让台银的房贷量呢再去这一年来呢大幅度的一个增加齁，这有 16.5% 的这样的双位数的一个成长。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各银行在这个房贷一部分的一个互为消长齁。那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青安9月份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情况齁。公股银行乘坐的这个所谓的新青安呢，因为之前我们看到有这个所谓的银行法72之2条齁，出现了满水位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呢政府高层啊就呼吁说应该要尽快的满足齁这些新青安的这个承贷人员的需求齁，不要让他们等太久。所以我们看到财政部呢最新公布的新青安的房贷齁这个统计呢，9月份受理的户数就有5664户，是今年三月份以来的低点了齁，月的9%连续四个月落入了这个月减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政府在加速催促这样的一个新青安的情况之下，十月份应该会有所回升齁，市场上的一个预期。财政部国库署公布了新青安成家的这个贷款统计，九月份受理是5664户，金额呢是新台币465.56亿元，其中呢户数不到这个户数呢总数不到六千户齁，还不到6000户，创下今年三月以来的一个低点啦齁，也是呢自六月以来的连续四个月陷入的一个月减的一个状态齁。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拨款的户数也大概是在6100户左右。那观察各行库这个八大行库乘坐新青安，以受理户数而言，台湾银行也是居冠齁，所以刚才提到了呀，台湾银行的这个房贷余额呢已经超车土银了。那9月份呢台湾银行乘坐的新青安有1945户算是最多的。土银呢是1165户第二名，其余的呢是大概都在1000户上下左右，包括了兆丰银行啦、彰银啦、一银啦、华南银行啦，九份的受理的户数则不到400户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新青安最新的这些乘坐的一个统计好，最后我们来关心一下很多民众现在买新房子 最关心的不只是房价哈，有时候呢还必要需要看看到公设比多少了哈。那这个我们来看看住展杂志最新的统计，今年呢前三季双北市的这个新案哈，这个不管是预售屋或是新成屋案呢这个华夏大楼哈的平均公设比呢，台北市呢是 35.4%，新北市呢则是在 34.2%， 跟去年比较的话大概是维持平盘。那近年来呢，这个根据住展杂志的一个调查统计公设比大概都是在 35% 以下35% 以下那反映出来市场的一个接受度。如果建商把这个公设比呢拉得太高的话，民众可能不买单了，不买单了齁。所以呢这几年来大概都维持在 35% 上。那台北市呢在前三季呢来到了 35.4%， 算是比较偏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设比齁，算是比较偏高的。那台北市跟新北市两者倒是蛮明显的台北市的这个公设比呢一般都比新北市来得高。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呢？大概有1% 的一个差距，1-2% 的一个差距，这个也是蛮值得研究的齁。我倒是没有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对这部分有做说明了齁。可能后续我们可以来再请这个住展杂志的这个发言人陈秉承到我们节目中，也许可以请他来帮大家做一个分析这个厘清为什么台北市的这个新案的公设比呢都会比新北市来的高。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也会把这个购买新房子的这个客户呢可能把他们挤到新北市，加上台北市的房价天龙果房价就已经非常高了齁。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市场的一个趋势齁，可以吸引到一些购物客源呢从台北市移到新北市来购物哦。好，这个是我们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一些相关的统计或是调查的资料，也给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各位听众朋友进行到这边。最后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在音乐声中跟大家说再见哦。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明天见，拜拜。在那里。
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吴宏泰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准备啊？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台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房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无包庇。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声广播公司打造全影音平台，
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